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一代观点正在发声。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台湾》的单元。那么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逐渐进入到秋的这个气息当中了。秋天，想到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秋蟹了。秋蟹开始肥美了，蟹要怎么吃，要怎么样吃的才能美味呢？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的是大卫师傅哦，再次出场，要跟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螃蟹秋蟹。大卫师傅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啊，这个谈到秋蟹，这个口水又出来了。因为这个秋蟹其实真的很好吃，因为肥美时候哦，这个时候秋蟹很好吃。那秋蟹有分很多种哦，那知道大卫师傅从小住在淡水河边，对不对？
对
啊，淡水河边，您的印象当中，淡水河边给您最在秋天最大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因为小时候就住在这个河的旁边哈，所以很有机会可以亲近这个水岸。那我们小时候，当然三四十年前的这个淡水河跟现在的状况是不太一样。那时候里面有很多的河蟹。
哇，有河蟹。
对，
这个河蟹就是我们所谓的
毛蟹。对，
毛蟹形状还蛮小只的。
当然了，我们抓得到的大概都比较小。
哦，真的。
对，那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网子，然后上面可能就是去市场捡一些那个杀鸡不要的那个鸡肠、鸡肝，然后丢在那个网子中间。那它那个腥味就会引那个毛蟹自己爬到网子上面来。
所以你是真的自己抓过毛蟹？
对对对。那因为那个毛蟹的爪子是尖的，它勾到那个网子的时候，它就会行动很困难，会迟缓。所以网子一提起来，它就勾在上面。
所以是它自投罗网就对了。
对对对。
这个毛蟹，可是那个毛蟹小小的抓到了，要怎么吃啊？
那小时候我们就是伊那郎爱家哦，就是有葱姜的话，就放到水里面一起滚一滚就起来了。
哦，新鲜，
对，
吃原味，
对对对。
这样子也是一个方式哈。
是。
不过因为毕竟是毛蟹小一点嘛，对不对？
对
啊，这样子吃原味的。不过蟹哈，我们知道秋天的蟹也很多种，因为台湾这么大哈，那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有不同的蟹。
当然。
这种蟹，每种蟹它有不同的特性，也不同的吃法。
是。
那大卫师傅跟咱介绍一下。
我们小时候可能还有到那个山上哈，有很多那种昂高干。
昂高干
就是大概比50元大一点的那种红色的那个螃蟹，在溪里面。
哦，真的、啊？
对对对，
那么小？
对对对，大概就比50元再大一点。
它本来就这么小吗？
对。
哦。
那捡了一堆之后，直接下去油炸。
哦，我就脆脆的。
对对，它连壳一起吃。
棒啊，这也是一种不同的吃法，这叫昂高干呀。
对对对、
哦，
但是这个市面上没有啦哈。我们现在谈的可能就是它偏向市面上有的。
这是你自己小时候的一个印象当中，对不对？
是是，
而且你会去河边山上河边抓，或者说在淡水河边的时候，
对，
这种不同的那种感觉啊，这是小时候记忆。那所以这个记忆延伸到你现在当了厨师了，
对，
对吃这么有研究了。
是，
那当然我们市面上看到的蟹这么多，那种类大概有哪些呢？
主要的螃蟹大概分两大类，一个就是河蟹，另外一个就是海蟹。河蟹的部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毛蟹，现在也是到很多地方都有在卖。那比较有名的一种河蟹，也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毛蟹。我们台湾这个毛蟹叫做日本绒螯蟹。
日本绒螯蟹。
对。
哦。
那它的近亲大闸蟹，它就是中华绒螯蟹。
哦，它的近亲就是大闸蟹，对不对？
对对对。
哦、大闸蟹待的应该都听鬼啊！
那因为人工的养殖，可以把它养到蛮。甚至有可能到半斤这么大
哦，真的？
对，非常的硕大。吃河蟹主要吃的是它的味道，倒不比较没有人说一定要把它吃到一个，假如说白哦，假卡，
蟹肉没有像我们一般海鲜那么多，或吉妈那像贼，那我们吃味道的，
对对，
才吃那个鲜味。
是，
你看，因为以前哈，每次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看到报章杂志开始报道说，哇，我们要到香港去吃大闸蟹，
对，
哈，这个大闸蟹多好吃，多好吃，哎，到底多好吃？
对，它主要就是因为像我们的毛蟹也好，这个大闸蟹也好，它的主要是因为它的蟹膏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香气，
嗯，
那我们吃就是在吃这个香气的部分，
是香气部分，还有我们是不是有那种蟹黄、
对
蟹膏那种，对
对
对，
它跟海蟹一般的那种肥美的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它是属于有独特的香味，
哦，香气，所以
是
当然。这样子料理方式也就不一样
啊，不一样。所以一般我们大闸蟹的部分，主要的都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做清蒸。
哦，清蒸。
这个拿来做火锅就可惜了。
哦，
是。
所以听众朋友才好，以后大闸蟹用清蒸就好，千万不要拿来做火锅哦。哎，可惜了，因为可惜那个香气就不见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
所以可是大闸蟹哈，因为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大闸蟹很多朋友会买嘛，
对，
那要怎么挑呢？因为大家觉得说是要吃阳澄湖的，对不对？
对，
那怎么挑呢？而且还不知道说是不是真的吃到阳澄湖的嘞。
没错，主要你在台湾呢哈，我们其实不建议你非得要吃哪一个产区的，台湾现在也很多人引进来养殖的，
有在养，对
对，在苗栗也有啦，大甲这边也有，
对
哦，花东那边也蛮多的，是台湾自己本身养的。第一个，你又可以放心它的品质。
对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新鲜程度完全就是在地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不一定要非得追求那个
名牌。
对，其实台湾的已经非常棒了，而且养出来现在个头又肥又美，真的。
也很棒哈，
是。
那怎么挑呢？它是不是有 paper 呢？
有，它有一些部分。我们第一个吃螃蟹，当然就是要符合它的季节。
嗯，
它有一句俗话叫做“九元时间”。
九元时间。
对，意思就是说我们农历的九月左右，
嘿，
大概就是母蟹最肥美的时候，它里面的蟹卵、蟹黄的这个部分会比较丰富，所以我们会一年里面会先品尝的就是这个母蟹，
母蟹
先来吃这个母蟹的这个蟹黄。
嗯，哇，九月先来吃蟹黄。
对，然后到十月的时候我们换吃公蟹，吃它的肉，吃它的蟹膏，这样子。
哎，这个不错哦，
是
不同的月份吃不同的这个部位，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尝遍不同的这个味道了。
当然
啊，九月先来吃这个蟹黄蟹膏，这蟹黄这部分，十月来吃这个公的部分，哎，夹吧
夹吧，
哎，
它的肉会特别嫩，
好好吃哦。OK，
特别甜美，
特别甜。
那大闸蟹因为它养殖的这个历史已经在中国非常悠久了，所以它本身有一套标准的，我们怎么去看到这只螃蟹它是健康的，是优良的。
对，
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青背，它的背部要泛青绿色的。
哦，背部要青绿色。
对，然后翻过来，它的肚子是要白的，白肚。
白肚。
黄毛就是它的这个爪子上面的毛，会是一个金黄色的。
哦。
对，那它的爪尖的部分是金色的。
哦，爪尖金色的。
那整个肉身的部分是要肥厚的体状。
哦哦，哎，几个原则来挑，
五个原则，
哦，五个原则哦。
是，
哎，这样子来挑，应该可以挑到好蟹，对不对？
对。
哇，这个挑到好蟹之后，当然也要有好的做法，正确的做法，
是
才能把我们这大闸蟹的美味给带出来。
对，我们大闸蟹的做法哦，刚刚有提过，就是主要只有靠清蒸。
嗯，
那大闸蟹一般我们在做这个清蒸的时候，是要把它背朝下，
嗯，
在你的对，在你的蒸笼上面垫几片这个紫苏叶，然后把这个大闸蟹背部朝下，
嗯，
然后开旺火下去蒸。
哦，要旺火下去蒸，下面为什么要铺紫苏叶？
紫苏它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就是去腥嘛，
哦，是是。
第二个它可以去寒，
去寒哦。
对，
有人说大闸蟹比较寒，对不对？蟹是比较寒的，
所有的蟹都是寒的。
嗯嗯，哦，这样子，哎，也是蛮好的哈、哦，这样均衡一下。
是
哦，这是一个做法呢，就是背部要朝下，然后呢，在这个下面铺上这个紫苏叶。
对，
哎，不能铺姜哦。
姜当然也是可以啊，哦、只是。这是我们讲的是传统的做法
哦，是是是。
那它最传统的做法就是用这个紫苏的香气来搭这个大闸蟹的话，它会蛮适合
哦，更搭了。
当然你要放葱姜这个部分完全都是 OK 的，
都 OK 的，
对、
哦、
看个人、
嗯、紫苏会更棒，对不 对,
对, 对，
因为味道会更棒。
对
哦，哎，这是一个 配方 哦，哎，相当不错。这是在大闸蟹这个蒸的部分哦。
是，
哎呀，可是这个我们大闸蟹在九月份吃了哦，
对，
那十月份开始我们要吃公蟹了。
是
哦，这个公蟹的话
一样处理的方法，
一样也是要背部朝下。
对, 对对对，我们背部朝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螃蟹的背部这个壳的部分我们主要叫蟹斗嘛，
蟹斗
用这个蟹斗来承接你蒸出来的这个汤汁
哦，
对，才不会怕生底。
真真要怕生，因为哎，安我就讲哎，卡扎隆安直接背部朝下，就是直接那个
腹 部,、
欸、腹部朝下，所以那个汤汁都流出来了，
是
怕生气啊。
对对对对对。
啊，下次知道了，这个背要朝下啊，朝下，
对 对, 對、
哦，来接它的汤汁，
对，
哦，这个是一个 pebble 特点啊，
是、
哦、啊，这样的一个烹煮方式其实是最原味的。
对，
不过其实因为吃螃蟹的这个方式很多啦，
对，
那一般哦，我们知道在外面热炒店也有这样用炒的，对不对？
有，我们一般刚刚谈的是这个河蟹的部分，
对，
海蟹的部分台湾现在也很多地方有在推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一个蟹种、
嗯、
像我们的万里现在有一个属于自己自创的一个品牌万里蟹。
对，万里蟹，
哦，万里蟹主要都是三点鳍啊，
啊，三点，它背部有三点，
对对对、嗯，那个部分，因为三点蟹它的肉质很软嫩，
哦，
特别适合拿来煮，像煮味噌汤，
啊、哦，是，
对，那当然，如果你买的是这个非常新鲜的这个部分哦，清蒸是所有螃蟹都适合的，
嗯，
好、哦，不见得一定要炒，
对，
那三点蟹拿来炒可能就。因为它的肉比较软嫩、
嗯哦、
你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适合。我们一般会推荐你吃三连蟹大概都是清蒸、
嗯、
或者是做
米
索汤、
哦、
甚至煮清汤都 OK、
哦、这是比较建议的做法。
是的、
哦、会比较能够吃到这个味道、哦、不过外头、哦、在、看到很多这个螃蟹在做料理的时候用炒之前它会先把这个蟹剁剁之后沾面粉，
对，
先去炸，
对，
你这个方式是 OK 的吗？
当然是 OK 的、啊
嗯、
要看它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嗯，
我想主持人刚刚问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真的吗？
嘿，因为一般来讲没有错，我们炒的时候多半都会先沾面粉、
嗯、
封住这个螃蟹本身肉汁。那但是有一种做法就例外、
啊、
哦，香港有一个比较蛮有名的一个料理叫避风塘、
啊、有听过
避风塘炒蟹。
是，
那这个做法、哦、它跟一般的炒螃蟹会不太一样，它是不沾面粉、
哦、
对，因为它的工序是必须要这样子，它先炸蒜油，
嗯，先炸过，
对，炸这个蒜酥起来之后、啊、那个炸过蒜头的油
是
再把它放到这个温度比较低以后泡这个螃蟹，
嗯，
这个螃蟹是必须要用泡的
哦，
对，它跟我们一般想的那个炒的方式是不太一样。那为什么是要用泡的？因为它要用低温把这个蒜头的这个油，炸过蒜头的这个油的香气让它跟这个螃蟹的肉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对，那利用低温又不至于把这个螃蟹肉给它泡老，对，
哦，原来如此。
那泡好了之后我们再来做炒的这个部分，
嗯，
最后再撒上你刚刚炸过的这个蒜酥，
这个又是不同的做法。
对、
哎、不过呢螃蟹、哦、不管是清蒸不管是、用炸的不管是用炒的其实每一种味道都不一样
不一样
都是那种鲜美的味道
对 对, 对、哎、
相当好吃对不对
对、
哦、真的是好棒哦所以其实这样子吃蟹的一个、这个季节当中大卫师傅如果以我们自己家庭主妇来说自己家里要吃的蟹您最建议吃哪一种蟹
要看你的料理方式、
欸、真的吗我厨艺不太好的一个家庭主妇的话
那很简单就是你可以到这个市场上面挑这个三点蟹
哦三点蟹
对、嗯、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你可以拿来煮汤
哦煮汤就好了哎盖干丹
哎那清蒸的话、欸、其实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嗯哼
我们这个季节三点蟹已经开始很多了
嗯哼
市场上到处都有
嗯
或者是像现在也有一些处女鲟啊
处女鲟
对它这个比较小只
嗯
那也是主要吃它的这个蟹黄蟹膏的部分哦那价钱也不贵
哎真的好、哦、
对那这个以我们一般在市场上买到的处女鲟的话我会建议我们买回来之后、哦、把这个蟹壳扒开来
嗯
这个里面洗干净那个鳃拿掉之后你大概就是照我们刚刚的这个蒸法放到这个蒸笼上面去、哦
嗯、
不要蒸超过大概八分钟
哦八分钟这是最顶的最极限的、哦、
你再蒸超过的话那个蟹黄的部分都会变硬了
哦
就是你去吃红金米糕那种口感
那就对这个处女鲟有点对不起它了哈，那种应该是要软嫩嫩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对。
哦，哎，真的最高是八分钟哈，哎，给处女鲟
啊，不，那种个头，
个头小小的。
对。
哦，哎，真的哈，这是很多美感啊，在这地方都要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参考哈，因为很多的蟹的吃法，而且它蒸法也都不太一样哦，哎，这个要注意的事项也不太一样。不过还有一点，对我来说还蛮困扰的。因为蟹买回来了、欸、我被他处理啊，因为觉得蟹我要怎么洗它，它又是活的，这样行不行？不太好处理。
对，这个是一个很多家庭主妇的最大的难处。
对，
我觉得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请鱼贩帮你杀好。
哦，可以这样子的方式、哦、
可以可以、
欸、这是一个好方法、哦、
对，
跟你妈在那里剁来剁去、哦
因为你回来如果说你放冷冻它那个螃蟹你用不对的方式让它 来做处理的话它的脚会断光光
哦
对、
欸、所以还是请专业的来帮我们处理会好一点
是、
哦、啊咱的户籍改煮好食的好啊
对对对对对或者其实现在也有一些你可能在网络上面可以买到那种船上已经煮熟的那种传动的螃蟹
哦，已经煮好了。
对，那种新鲜度，对对对对对。
哦，哎，这也不错哦。
对
哦，哎，自己省到前面那一道工序哈，直接可以大快朵颐。
对，你可以直接解冻就可以吃，或者是你要炒的话，直接切块以后下去炒，
哎，
都可以。
一个好方法哈、
哦，
啊，当然啊，在秋天吃螃蟹啊，真的是大卫师傅教了我们很多 撇步 哈、哦，啊，这些 撇步 其实都是非常受用的。那么这个详细内容呢，也会在这个周末的《新一代时报》当中来做刊登喽，所以听众朋友也要来收看我们这个《新一代时报》相当精彩的内容。今天非常感谢大卫师傅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做分享喽，谢谢您，
谢谢各位。
以上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新一代时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感谢收听。